佛法这个服装啊，佛给我们讲的坏生意啊，啊，都是做坏生意的，啊，那是在古老印度啊，是那个。到了中国来呢，颜色就不是坏色了，啊，你看穿的很庄严的黄色的，黄色在从前呢，从前一般这个服装啊，只有皇帝呀，才穿黄色的呀。哎，那亲王啊，啊，就是王公大臣呐、啊，亲王啊，才穿黄色，啊，平常这个黄色人不能穿的，哎，出家人穿黄色的，啊，披的袈裟也不是坏色的，红色的，镶上金线的，你看看，都不一样了嘛？为什么呢？不是这样啊，不能度了些王公大臣嘛？啊，这个在印度决定不许可的。啊，所以他有他时代性啊，他非常融合时代，到哪个地区就跟哪个地区人打成一片，在哪个时代就跟那个时代人打成一片，你才晓得佛法活泼啊。佛法不是死呆板的啊，他的精神、他的原理原则不变，他的方式随时随地都在变啊，所以这个饮食一道素食应当要学啊，决定正确，但是不要固执啊。你要说固执说一这个荤一点都不能吃啊，说老实话，如果说吃素就能成佛，道安法师讲的了，你怎么样也比不上牛羊啊，他们吃纯素啊，是不是？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那要成佛做主，应该牛羊他先成佛做主，我们跟他做徒子徒孙，甚至于他贤妻了。这个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因为我有一次跟道安法师到日本去访问，啊，日本人实在讲呢，对我们已经很客气了啊，用素菜来招待我们。啊，但是这个锅啊总是烧过荤油的，吃那个素菜的味道闻的都有腥味啊，所以有很多这个出家人的时候都不敢吃了，这很失礼啊。尤其是到国外，人家说到外国宾客来招待你，做这东西你不吃，这很失礼的事情，对不起人啊。他已经是很热心来招待了，啊，我们不要去嫌弃他啊，你吃了，你心里欢喜啊，他欢喜啊，这个才是做客之道啊！啊，所以我有一天在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广播里看到一个从大陆探亲回来的啊，告诉我们啊，他说到大陆去啊，亲戚朋友啊热烈的来欢迎你啊，做些好的这个菜，他们认为好的。这个返乡的人来说说，他说他们做这个好的，我们台湾的时候猪狗都不吃啊。啊，可是这个上你可不能嫌弃他，你要嫌弃他会引起反感啊。他们已经盛情来招待了，已经做到好他在他们的时候是已经尽他们力量的做到的，我们去吃的时候呢，他心里欢喜，他得到安慰。如果我们嫌弃，那他一定产生一个很坏的恶劣的这个想象，哦，你们在台湾真是过天堂的生活，我们最好的生活的时候你们都看不上眼了啊。相隔几十年的时候，如果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标准衡量他的时候，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连亲情都没有了。所以要了解他们的环境啊，要能够体谅他啊，再不能下咽的你也得好好的吃，吃了才欢欢喜喜啊。李老师在台中，实在讲的说，他可以活到130岁，我给他算的不成问题的啊。为什么97岁就走了呢？食物中毒，他中毒了3次。啊，他给我讲过，他不是不晓得那个东西里头有毒啊，不是不知道，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要吃呢？那个信徒学生们做来了供养他的嘛。他总不能拒绝，拒绝对不起人们，人好心供养他的，那做的人不是不知道有毒吗？他晓得，他还要当面吃，欢欢喜喜吃给他看，哎，做的人就欢喜了， 恒顺众生。啊，吃完了之后怎么样呢？马上用解毒的药来解毒。啊，他懂得医道啊，他会解毒啊。啊，所以第一次吃的时候啊，这个毒解掉了，没有什么伤害。啊，第二次又碰到一次，碰到一次吃下去之后啊，再用解毒的药来解的时候，他那个毒扩散的太快了。啊，扩散太快了。啊，所以解毒药的时候药效达不到了，这样病了三个月。啊，所以我去看他，啊，他特别嘱咐我，饮食要小心，啊，要小心，特别嘱咐我的时候不要到馆子吃东西，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请我到馆子，还是要去啊，他不去，人家是一番诚意来请你，哦，你嫌弃我了，这不是又是麻烦了。我也晓得那是去服毒的，他请我去干什么？请我去服毒的啊！所以我吃完之后啊，也得找一点解毒药吃一吃。啊，最好不要当馆子吃啊。那么这个虽然是题外之话的时候啊，都有关联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再看底下呢，不但呢现这样殊胜的境界，还有更殊胜的境界，啊，就现佛国，啊，有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啊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寺十方国佛国已于中现。见此数矣，亦当次第一一观之。观见数经之业化果，戒令分明，是为数想明第四观。那么这个一段呢，实在讲是，就像这个注解里面所说的啊，尤其是不可思议。啊，尤其不可思议啊！光中啊，它有床幡啊，这一些的庄严具啊，有宝盖，宝盖里面呢现的这个境界呀，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的啊，有影像啊，这个境界现出来是十方诸佛国度。这个地方诸位要晓得，如果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是想家了，呵呵，想到娑婆世界，你家里还有一些亲戚，这些朋友，像他们现在怎么样，但是通通现出来了，天天看到啊，消息灵通透了，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所以你要想度你的家亲眷属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度脱啊！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到家亲眷属因缘成熟了，你就有能力度他。啊，什么叫因缘成熟呢？你讲话他肯听，他肯相信，他能接受，他可以依教奉行，这就因缘成熟了。啊。成熟之后啊，你随时随地可以化身到这个世界来，啊，能契机，就像那个普门品里面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可以实现什么身，啊，你可以分身，可以化身到这个世界来，啊，十方诸佛国度啊，随意自在的去化身。啊，天天到十方诸佛国度去供佛、去闻法啊，去度你那些有缘的众生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办不到啊。啊，那要想办到的话，刚才讲的，你得修两个阿僧大士、阿僧祇劫，你才能办得到，否则的话你办不到啊。如果要想很快就办到呢，那你就好好的念佛啊。好好念佛，我们还是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前面讲了， 这个细心一处啊，比较容易得到啊，比这个观想啊容易，观想境界太微细了啊，就是照这个经上，我们一桩一桩的想都不太容易，何况要把这个境界想到现前啊，境界现前，睁着眼睛闭着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个观才算观成啊，实在是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所以古来啊，祖师大德通通提倡持名念佛，非常有道理。那么这是第四观，再看下面一段啊，第五，说自当相识啊，这个水观呢，就是观七宝池里面的八公的水啊。鱼相水者，极乐世界有八池水。这个大师在著书里面特别给我们说明啊，我们看这个注解，言极乐有八池者，并非指土啊只有八个池，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定要搞清楚。他那边池塘也很多啊，水也很多，绝对不止八个啊。说乃至一池有八种德，为池中有水呀，水有八德啊。所以这个八是八功德啊，就是有八功德的这一种的池水啊。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个池水呀，都是具足八种功德啊。那么这个注子里面呢，实在是讲得很详细啊，也讲得很透彻。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世界上的人啊，也不仅是我们，实在讲是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如果真正发愿往生呢，你这个心才一动啊，这个念头才有啊，在西方世界这个七宝池中啊，里面就长了一个莲花了啊，就有一个莲苞啊，把这个花苞就生起来了，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花苞上啊，花上啊都有你的名字，决定的不会错的啊。你这个信愿行的，这是信的力量，愿的力量啊，就是这一个莲花的种子啊，莲花的种子是信与愿的啊。那么将来这个莲花长大了，这个光色大小就看你念佛的程度了。当然这个念佛呢，前面也在跟诸位提到念佛实在不在乎念的多少啊，多少虽然有关系，但是真正要紧处啊，不在多少，是在功夫啊。你这个佛号啊，能不能扶得住烦恼，能不能断烦恼，能不能破无明，关系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念佛的力。如果你念佛念的很多，你一天纵然念十万声佛号，佛不住烦恼，断不了烦恼。那么你虽然那里有一个花苞在那里啊，那个花苞不会长大，不会长大啊，到最后怎么样呢？枯死了，没用处的。就是滋养那个莲花的，就是你念佛功夫得力啊，真能服得了烦恼，这莲花长大了啊，光色也好。到能断烦恼，花更大了啊，这光色更殊胜的啊。到能破无明，那个花之庄严呢，那是没法子形容的啊，没有无法形容的啊。将来往生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是这个花是你自己培养的啊，你自己培养的，不是别人培养的，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送给你的，不是自己培养的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努力啊，要灌溉培养自己这一朵莲花啊，这个重要啊，这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应当做的一桩大事情啊，其他的是小事情啊。如何来培养呢？依照这个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去修行啊，一定要具足心愿心，一定要认真修持三种敬业啊，或者是依华严经上修行十大愿望啊。那个十大愿望跟此地讲的三种敬业意思是一样的啊，比这个三种敬业的时候实在讲起来还要殊胜啊。十大愿望是包括了三种敬业，三种敬业包不了十大愿望啊。上品的三种敬业跟十大愿望是一样的啊，依照十大愿望修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十宝庄严土，都是上品上生。夜夜持水啊，七宝所成，七宝柔软。到这个地方这一段啊，从如意珠王身分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宝色，黄金为居，居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叶莲花团圆正等十二游旬。我们看这一段，这个是说这个七宝池里面的景观啊。前面这个一句啊，是说明池中之水啊，也是宝成的啊，也是宝成的啊。实在讲呢，水也是物质啊，所谓在液体的状态之下啊，我们就叫它做水啊。那么它的性质确实是我们一般意想不到的啊，就是柔软啊，是在柔软呢是八功德之一啊。那么这个池子一定是很多啊，所以说夜夜吃水啊， 那么注解里面呢，这个注是智者大师注的，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啊，像我们这个世界你想想看池塘有多少啊，那么西方世界也是的啊，处处啊都有这样的宝池啊，可以说啊都是以清净心啊，平等慈悲呀，像前面所说的都是修净业所感的啊，不像这个十方诸佛世界每一个众生修的业很杂不纯啊，有善有恶也有清净啊，所以诸佛都有四种净土，可这四种净土啊不能融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业太杂啊，差别太大。西方世界它这个四土能够融成一体呢，虽然这个业也是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它有一个，它通通都是修净业啊。净业里面，你比如有的只断见思烦恼啊，有的已经破根本无明了啊，这个跟十方诸佛世界不相同啊，所以它在就是同居土里头啊，也是圆摄上三土啊，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那么经上所讲的这些境界全是凡圣同居土的境界啊，因为这比较呢就是距离我们啊想象当中啊比较近一点啊，说了我们还能想象得到，要严格的说到那个十报土极光土的境界，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能想象得到的啊。那么过去慧远大师他在往生的时候才说出啊，在生前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他看到那个情形呢跟这个经上所讲的都一模一样啊，他看到这个七宝池当中啊这个如意珠网啊，这个水喷出来就像喷泉一样喷出来啊，有十四支啊，这个是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啊，就是他在这个见到极乐世界这个情形跟经上讲的一样啊。那么他一直都没有说出来啊，在临终的时候他才讲出来啊，他过去已经见过三次了啊，所以这是这像经上所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没有往生就是现前见到的啊，现前见到的，只要我们专心去修啊，是这种感应呢会有的啊，但是有了这种感应呢不要欢喜啊，不要到处啊去跟人宣扬啊，这个要不得的啊，见到不必跟人说啊，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啊，明白就好，这是一种验证啊，也是自己这个功夫得力的一个好现象。